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就像诗歌中所唱的，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为慕道班、为福音班来祷告、来祈求，为福音班的朋友祷告祈求，为今天晚上第一堂我们祷告祈求，求你的同在，求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的受到你那个真实的同在，也品尝到有你这位亲密朋友的甘甜。愿你赐福今天晚上和每一位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那我们就算正式开始了，我们这一课。我先来要 share 我的 PPT。 好，好，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这一课啊，我们的名字叫全备的救恩福音班。那我们的核心也是要来认识耶稣，看耶稣。那我们先不说耶稣的身份好吗？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他到底做什么，他在世界上面活了，耶稣他活了33年半，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好吗？听我来给大家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病人，就是有各样疾病和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是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当中的两节描述，让我们知道耶稣啊，他当时在世界上做什么。他传讲福音，他教导人，他医治各样的疾病，所有的人求医治的到他面前，就治好了他们。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课，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来讲医治我们的这位耶稣，病者良医。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圣经新约当中有4卷，是全部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事迹，他所做所行的4卷。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马太福音，我们现在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吗？经文不长，因为是一个故事，所以我给大家读，大家可以看着好吗？一大群人跟着他啊，他就是耶稣啊，一大群人跟着耶稣拥挤着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病，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又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更加沉重。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砸在人群中间，摸耶稣的衣服，因为他说，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在身体上感觉到病已经得了医治。耶稣自己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就转过身来对群众说，谁摸了我的衣服？门徒对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的前来向耶稣俯伏，把实情全告诉了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的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是不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这是耶稣所行的一个医治。那我们需要来在我们分析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 这个信息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限的信息。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她病了12年，而她得的一个什么病呢？这个病叫血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血漏病。血漏病就是女性的例假经血，就是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流血，一直流血。所以这个女人她得这个病，她得了12年，可以想象是多么的痛苦虚弱了。那么更有一个背景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在当时犹太人当中，这个得血漏病啊，这种病的人是不洁净的，就这种得这种病的人是很污秽的，是很脏的。所以这个女人她在身体上她有这个痛苦的疾病，而且她在东看她为是污秽的，是肮脏的。那么更有背景的介绍，在旧约当中有背景重要，是因为罪，就是因为人犯罪而导致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女人不仅是身体上的病，她心理宗教上被认为是不洁净，而且呢她在人格上面，在人性上面，在被人的认可上面，她被认为是什么？是犯罪的，被人是看不起的。那犹太人认为这个病呢是会传染的，其实没有，我们也没有考证过，但是犹太人认为这个病是会传染的，所以呢别人都会怕得这种病的人。如果你被别人知道得了这种病，你肯定就是会被别人远离，别人都会躲你远远的。所以这个女人她是身心灵在地位人格上她四面受敌，她各方面都是什么，活在那个非常凄惨的非常低等的那个阶段，那个地位，那个处境当中。他们犹太人嫌弃这种病的人，嫌弃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凡是血漏病的女人，她碰过的东西，她坐过的地方都不会去碰的，都要离得远远的，就是嫌他们脏。所以我们这个背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样一个女人，这么多得病的人当中要记载这个女人，因为她是不仅身体，她的心灵，她的社会地位，她的人格，她的社交，她各方面都是在黑暗当中的，没有人同情她，人人都鄙视她，她肯定是不敢告诉别人她得病的。那这个是故事的背景。好，那我想因为我们的人比较多嘛，我们必须要分成一个一个小组，那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的讨论，我们每个小组都会有组长带领我们有一些的讨论，讨论我们会有半个小时分组讨论，就是这个经文，就这个故事，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们半小时以后我们再回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的分享你们每个小组讨论的情况，好吗？那我现在给大家分组。那么就要请每一个小组，刚才你们都有代表吗？都有代表了是吗？那就请你们的代表了。不要说你们是抓阄抓出来的啊！感谢主啊，非常好。那我们就从哪个组先开始啊？啊，刚才好像我们组是第一组，我们组先开始吧。好，我们的组员啊，我们先开始啊。那我们请我们的代表，小燕，李小燕，姐妹为我们做总结。小燕，
我在这里，你把那个问题能不能再打出来一下？
啊，对对对，我把问题再 share 出来。
嗯， 我们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是吧？
啊，
我们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小燕，对不起，小燕，你不需要三个问题都给我们总结，因为我们只有三分钟，每个小组三分钟时间，好吗？你可以挑一题，两题都行。
对啊，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这是第几个问题？第三，我们主要讲这个信心哈，就是说这个女子呢，她能够来找这个耶稣来医病呢，她当时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心情，因为她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病，然后被人嫌弃，她非常矛盾，然后呢，可能是也是应该听说过耶稣有这在各城各乡里头他走遍，他有很多医治别人的这个事迹，他所以呢，他也就是说有这种相信耶稣呢，他如果见到的话，他也可以进行医治。所以呢他奔跑过来，但是他跑过来以后他还是觉着自己很羞耻，所以他在这个人的后面，在耶稣的后面哈，没有就是说在最前面。这种可能性呢，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自卑，一方面再一个他因为也比较懦弱一些，人多嘛，他一个女子就是挤不到前面去，就属于那种弱势群体。但是呢他还是尽一切机会呢去摸着这个耶稣的这个衣服，然后呢被耶稣发现了以后，感觉到了以后就问他谁在摸我的衣服，就然后这个女子呢她就在那个人她就出来了以后，她就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给那个大家讲了，这也是她的一个那个什么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升华的过程。然后耶稣呢所以到最后说了一个，因为你的信使你那个什么了，痊愈了。所以这里面的信呢，它是指的是身心灵全方位的这个信。他一开始摸衣服得到医治呢，这是身体上的医治，但是他又不光停留在身体上的医治。当耶稣就是问他的时候，问谁摸他的衣服的时候，这个女子能够那个什么站出来，在人群里头做这个见证，把他的情况反映出来，这说明他对这个耶稣的这个认识已经不停留在光是他的身体上得到医治，他能敢于把自己的情况在大家面前说出来。这所以呢，耶稣到最后说了一个，你的信心救了你。这个信心是指全方位的这个信心，就是耶稣来救我们，不光是我们的身体，是要将我们各方面的都要救治，甚至来说给我们一个永生的这个盼望。这当然最后这是那个事情事情传道给我们那个把这个升华了一下讲的，我觉得这一块讲的非常好。这是我们大概我们也是小组也这么讨论的。
好，谢谢小燕的总结。我们的气氛非常好，我们基本上大家都很敞开的交流，感谢主。好，那我们其他小组呢？
雅文要不要总结一下？雅文
啊，你们的代表是雅文，
没有来得及说呢。
啊，没关系，我们每一次都会有分组啊，大家都有机会的，所以轮到你总结也不要谦让。
刚才那个姐妹讲得很好，我们也是有类似的得着，我就特别要分享，就是耶稣最后对那个女人说的话哈，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哈，就是女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然后加上这个女人她特别的状况，就是因为患病多年，而且是这种被认为不洁的病。所以他应该是被他的那个所在的那个社区也是那个隔绝的，就是没有人愿意跟他有什么来往的。你看这个时候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就是耶稣就把他从低到尘土的那个地位那个抬起来，然后高举，然后就把他以女儿来相称。然后就是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你痊愈了。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这么讲，就是告诉了这个所有在场的人，这个女人是洁净的，所以就把她从跟人群隔绝的 这个状况呢就也就解放出来呀，这就是我要分享的。
好，建平你可以说了。
我就说的是他的转变，那就是他被那个被主已经称为是女儿了嘛，那都他把他的地位给抬高了，他就勇敢站出来，就是说叫那个主的力量是大很大，就是叫好像是那个跟着耶稣是很有益处的，他自己被称为女儿了，他就有信心了，他就会那个觉得自己都是干净了，能在人前站了，他的地位也就抬高了，他也就有信心，更有信心了嘛，我就是这样想的。
谢谢建平，说的太好了。谢谢建平。
好，我们小组是令可以，你可以代表我们说吗？令。
好的，那我总结一下我们小组的讨论。就是我们组先讨论完以后，我就觉得哈，我从里面就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女人，就是12年崩漏的女人，她自己觉得地位非常的低，因为她患病很多年没有得到医治，非常卑微的一个地位，她特别渴望得到医治，又心里特别痛苦，因为她因着信呢就去摸着耶稣的衣裳，希望得到医治，她是因着信心，然后主耶稣也感觉到她有能量出去，然后她就问是谁在摸她，然后她就是这个女人还是站出来，她能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她能勇敢的站出来承认说她摸了她，就是说让耶稣给她得到了医治，这是也是一个勇气，就是说能见证主耶稣给她的从身体上的医治。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总结了，就是说耶稣最后跟他说，女儿啊，你的病因着你的信治好了。我觉得这个让我也特别感动，就是说主耶稣看到我们这样卑微的一个尘世上的一个就是有罪的人哈，他不给你分那种你是什么样的地位，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阶层，他都是给你高举起来。感觉到就是这个女人特别的感恩，能够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医治下，他能感觉到他被高举起来。我们就是有这个组有这样的分享，这是我们的总结，谢谢。
谢谢林。
谢谢林，
谢谢，
非常好。
对，我们组是请黄维作为记录代表，能不能请
记录代表黄维。
哦，好。我们组主要他先开始讨论了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女人找耶稣医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就是说她呢还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以后呢，还是鼓起勇气，然后有就是信心的来摸耶稣的这个衣裳。那么我们也讨论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耶稣会停下来问谁摸了我的衣裳？因为这个耶稣是实际上是个全知全能的神，所以他其实他是知道是谁但是他还是要问一下，就是看这个看这个病人有没有信心能不能站出来为他这个神迹做见证因为如果他不问的话呢，那么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么这个耶稣的这个大能呢就没有办法显现在众人中显现，而且通过这个事情呢，这耶稣也就可以告诉众人，就是说信心呢是你最大的依靠，可以帮助你呢解决你的困难。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黄维。其实我们可能我比较啰嗦一点，我们在那个回到那个小组讨论，再回到那个这个大组之前，我还是在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是关于那个我手上皮肤得医治的，因为正好是在讲到那个神医治的，所以我正好讲到一半，后面也正好被打断。
那你能跟我们一起讲一下吗？
可以。
因为我们四个组，
都
完了。
对，因为我正好讲到那个耶稣医治是一个神迹， 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他也在我的身上行过神迹。那时候正好是我2004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我刚才介绍过我是2003年8月份信主，然后12月份受洗。那个时候2004年年初的时候，那是在 Calgary， 也是冬天蛮冷的。那有一次因为那个时候我从1997年开始，我两个手的手背的皮肤上面都是布满一点一点的那种小红点，而且那个小红点是属于慢性病，是在慢慢的扩散当中。这个如果在旧约的律条上来讲，其实是属于不洁净的，那是属于皮肤有疾病。而且是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到医院去看因为是属于慢性病，平时也没什么太多的痒啊或者疼啊感觉，所以我就那时候生活也忙，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给耽搁下来。在2004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次我在 Calgary 坐那个City Tram， 就是那边叫轻轨，我们这里叫轻轨城际铁路，要到学校去上课。那在City Tram 上面，我碰到一位朋友他就跟我聊天，然后他看到我手上，那个时候我两个手上的那个皮肤那个疾病其实已经蛮厉害，整个两个手，一方面是冬天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是那个皮肤疾病的关系，两个手都是通红的，而且是那一点一点的小的红点，有的小的红点一片片其实蛮多的。那位朋友看了以后就有点被吓到，他说你的两个手皮肤怎么回事，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医生。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这个已经是从1997年开始，已经七八年了，然后我也就让他去，因为我也没有感到什么疼啊或者什么样的特别难受的地方。但是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是肯定是一种病，他说你应该到医院里面去看。那时候因为我刚信主，而且很多事情一开始来到加拿大都很多事情都要处理，所以我回去以后就跟我的太太然后我们就讲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商量什么时候要到医院去看这个手的皮肤。但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数，那是属于这么多年是属于慢性的皮肤病，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能够看得好的。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既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刚刚受洗，然后是不是也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带领我们能够在医院也好，或者是甚至是我们求神的帮助求神自己亲自来医治我手上的两个手上的皮肤的疾病。然后我和我太太就祷告。那我们就祷告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在那个浴室洗澡的时候当那个水从那个龙头里面洒下来，然后冲在我的手上，我平时那个在洗澡的时候也特别留意在那个手皮肤的那个地方特别小心，也不让那些搓的那些地方特别去触碰那些红点红斑的那个地方。但是那一天晚上就特别奇妙，在祷告了几天以后，那个手上皮肤发红肿大的，尤其是那些肿大的比较厉害的那个几块地方，就慢慢变得很干燥，变得很干，就像好像是有一些收口的那个迹象。然后我就看到有这样的迹象，我就想这个是什么情况，以前好像从来也没见到过。然后我就在水龙头底下，就在洗澡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就专门对着那些好像要收口的那红肿的地方去冲，然后就慢慢把有一些皮屑就从手上搓下来了以后，很明显就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个红肿的下面的那个地方皮肤就是干净的，就是完全就是好的皮肤，和平时其他那个正常的皮肤是一样的。然后后来第三天我又连续几天在那个用水然后洗澡的时候也特别注意，然后就过了那么几天的那个时间，我手上的两个皮肤在我去医院看医生之前就完全被神医治，那完全是通过祷告 和神的一致。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那个两个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两个手那皮肤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04年年初的时候，我那两个手上的皮肤真的是非常的可以说有一点可怕的，所以说那位朋友才提醒我要到医院里面去。然后后来在 Calvary 有一次聚会，那个是两三年以后，在小组当中，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有团契也有小组，我在小组当中也做过这样的见证。当中有一位基督徒，有位朋友，他是当时的医生，他是那边医院里面的医生。他听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一峰，你这个皮肤是属于皮肤的扁平疣的病毒，是属于一种慢性病。他说如果你到医院里去看的话，有药可以让你涂可以吃都有，但是不一定马上好，而且对于有的药来讲不一定会对症，也就是说不一定是治得好，而且即便是可以治得好的话也没有那么快，因为它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疾病。所以我当时听到那位医生的分享，我心里就特别的再一次的被神的恩典所感动。所以在今天那个我在小组里，我刚才也是想和小组里的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个见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只要我们能够信靠耶稣，耶稣基督医治的恩典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而且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好像是没有看到有医治的恩典，但是神在我们心里一定会赐下平安，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借着所谓的这些的苦难这些的疾病，就像那位妇人那样，即便心里有恐惧有战惊，但是神的恩典一样都不会缺少。而且如果一旦我们疾病得医治以后，我们就需要站出来为神来做见证，因为耶稣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就分享到这里，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一峰老师，真实的见证啊，也看到神的大能。其实我也想到，在我自己信主最初的时候经历到的，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神的医治。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才一个月都不到，就是那个时候。但是呢，因为我十几年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呢，我的脊椎在腰的这个部位，脊椎呢是受过伤，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之后呢，突然就是我的受伤的那个部位啊，就开始鼓起来了。那已经隔了很多年了，怎么突然鼓起来？然后就越鼓越大，越鼓越大，就鼓出来一个像一个鹌鹑蛋那样一个鼓的，而且呢是越来越变硬了。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地方就热热的嘛，后来我就每天就去拿个镜子，拿个小镜子对着，再对着个大镜子去看它，就看到它那个，因为它不断的在长大，就在脊椎上面，那个表面的皮肤都快要撑破的那个感觉，我都看到它表面布满的那个毛细血管，就是细细的血管嘛，布在这个一个球上面，肉球上面。哇，我就很害怕。后来我就去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家庭医生，我只能去看 walking 的医生。然后 walking 的医生一看，他就说你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能给你判断怎么样来治你，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皮下的，就像一般的皮下的囊肿啊，或者说你是一个血管瘤，因为脊椎上面有很多的血管嘛，小血管很多，你有可能是个血管瘤，因为你上面布满了毛细血管，而且都快要把皮都撑成透明的那个样子了。所以说他说你要去看 specialist。 哇，我那个时候对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根本就不了解，我刚来加拿大也没多久那个时候。哇，那个 specialist 要等那么久的，给我约 specialist 过了一两周之后给我答复，约好了要半年以后。哇，我这个我都自己都开始每天都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我就怕它破了，你知道吗？上面都是血管，如果血管破了的话那我怎么办呢？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就很害怕很担心。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我对圣经也没有读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我都还没读到过呢。我只是刚刚信主，我就祷告了，我知道我们可以祷告啊，我就祷告。那我那个时候祷告什么呢？我就祷告求神在这半年保守我这个半年啊，就是让我这个球这个肉瘤不要破掉， 我不管你是囊肿也好，我不管你是血管瘤也好，只要让它不破掉，让我能够安稳的见到那个 specialist 给我判断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再给我治疗嘛。但是我就记得那个 walk in 的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说，你要好好的小心的保护你的部位，不要去，他就是不要去，就是能够就是很重的去那个触动到它，万一碰一下它血管破了。然后他甚至于说，你尽量最好啊，就是不要平躺，就是平躺都压到它嘛。他说你就侧着睡觉。哇，所以我这个是怎么过呢？我就很害怕啊，整天提心吊胆的，也不敢跟别人说，更不敢跟我妈说，她在上海。然后后来呢，有一天我就天天祷告啊，我就说你一定要，上帝一定要让我能够不要破掉，这个球不要破掉，让这个肉瘤不要破掉，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后来很神奇，也是我有一天晚上洗澡，我就忘记了嘛，因为我每天洗澡就唱歌开心啊，就忘记了，因为就搓后背嘛，搓的时候就很重的就搓到它了嘛，当时搓到它我也没什么感觉。哎呀，我就想，哎呦，意识到这有东西不能碰它。然后后来等我出来，我擦的时候，我毛巾擦后面的时候，我擦完之后毛巾拿出去，我看到毛巾上面是什么东西啊？血乎乎、血不拉几的，黄黄的、黏糊糊的。我用手去摸，黏糊糊的，它像牙膏一样，就像那个牙膏一样，里面呢又好像有血丝。总的来说就是浓黄色，像黄一样，牙膏一样那么厚。哇，我想我破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快点。再用手轻轻摸，真的，我就摸到它的时候，我轻轻摸的时候，它就那个里面的那个膏状的那个黄色的膏状的，就一点点在往外面冒，就被我挤出来了，知道吗？血带着那个黄脓，就被我挤出来了。然后那个肉球啊，那个肉球就瘪下去了，瘪到一个程度就凹下去了，就变成一个坑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没了，哇！然后我再一看，我挤出来都是黄脓。带血的，而且厚，因为时间久了嘛，厚到像牙膏那么厚了。哇，我这个时候对着镜子我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哭了啊，因为我想我祷告神，上帝真的医治我，而且上帝用他的方法医治我。我只是我的信心很小，我只是相信上帝，一定只要他愿意的话，他一定可以让我见到医生之前是平安的、完好的，不让我在当中半年当中出现危险。但是上帝的医治大过我所求所想的，他就自己就完全把这个病根给我除了，连这个半年都不要我等了。后来我就去打电话去取消这个 specialist 了，他的意识就这么完全啊，只是因为这么一点点的信心，我在向他祈求，他就听到了。然后我过不了多久，就是在同一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就是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一句话，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哭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让你痊愈了，你平平安安去吧，你的病得医治。哇，我这神真是太伟大了，朋友们，耶稣恩友，他不仅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他而且是医治我们的朋友，他是怜悯我们的朋友，他是愿意来帮助我们、爱我们的朋友。我们刚才小组里面分享，我们最年轻的一位朋友泰。泰他是大学生，现在泰在我们当中，他分享，他说他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就觉得耶稣在去救那个有钱人的女儿的路上，他竟然停下来要来治这个女人，就让他感觉到耶稣绝不会轻看任何一个人，不管你贫富贵贱，不管你是上等人下等人，耶稣绝不轻看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到耶稣面前来的，只要你愿意到他的宝座前来求的，他都会有恩，他都会有怜悯，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女儿这一声称呼就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彻底的改变了，就把这个女人和上帝的关系彻底的改变了，她和神从此成为了被接纳的一个女儿，被爱的一个女儿，被怜悯、被医治的一个女儿。所以我想我们福音班今天第一课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当中，在讨论当中，在经文当中能够看到这位又真又活的亲密的朋友耶稣基督，他的能力 他的爱。啊，那么今天听了两个分享了，那么下面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朋友们在有一些交流，随便什么都可以，或者问题或者这个故事还给你一些什么触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也想讲我一个见证哈、我不是去年一直参加咱们这个基础信仰的班嘛，然后我在去年的就是12月31号晚上呢，下午就是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困哈，我就说先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结果睡的时候，忽然就是做梦里头梦见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就在我旁边，然后呢我就靠着他了以后，然后他就把手就是伸过来，我们就拉着手哈，然后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平安，又有一种喜悦，很那个什么的。我就在那梦里头，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是谁啊？是男的是女的？感觉像是个男的，但是那种温柔那种什么，又像是一个女的，特别像我一个表妹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头发就是剪发头到了肩膀的地方，稍微那个就是那种发丝在那边飘着呢哈，然后那种感觉特别美好，我们就手拉着手，我就互相靠在一起哈，然后忽然呢这个就给睡醒了，睡醒了以后我还一直在就回忆那个梦，我说到底这是谁呀、啊？那么感觉那么好的哈，然后忽然一个念头就到我的那个脑海里头，他说啊，这是耶稣啊，他来就是直接向我显现了。等到我一想起这，我不然就是特别就感动，一下子就是那个眼泪哈，就是自己控制不了那样，就像井喷一样的。然后就是这种因为我也是刚信主嘛，虽然说是也是在学习圣经啊，也是在祷告，但是一直没有直接的被就是说被神耶稣有这种直接的这种接触哈。这是就是说我第一次，我忽然就感觉到呀，在这个时间，因为当时晚上的10点半了，我一直感动，特别感动那种心情，一直到了就是元旦的早上1点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里其他人他们都看完电视呀，休息完了就准备睡觉呢，然后我才情绪才给恢复过来，然后那几个小时我就处在一种非常感动，就真的是被主那个触摸了那种氛围里头，就不停的擦眼泪，后来那个垃圾桶里头已经弄半桶的都是那种卫生纸哈，然后我也非常的就是说在自己没有那个什么到意想到的这个时候，特别是就是在年岁和年始的时候，经过我这一年的那个什么，主终于在我的那个什么中亲自给我显现了，来安慰我，来那个就是说来鼓励我，让我就觉着咱们就是我信的这个主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哈，是一种存在，他会用他的那个什么来亲自的来安慰我，来给我带来那种平安，所以我也是非常感激这个就是渥太华这个咱们在一起在通过那几个月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一步一步的就是离耶稣基督离主更近了哈，这也是我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今年也希望和在这个一起学习中更加认识咱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
阿门，
感谢，阿门，谢谢小燕的分享，确实我们的神又真又活，而且他的能力可以借着各样的环境和事情，包括梦或异梦，他会向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来向我们显明他的真实，他的火，他的永活。啊，我想今天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角度或者有不同的领受，但是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啊，有两分钟时候总结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知道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个故事或者说上帝记下这个故事是想要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女人的医治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耶稣医治她不仅是血肉这个病，而且她的自卑，
他的羞耻感，他的孤独感，他的不被接纳，他的没有安全感，都在耶稣基督的医治当中得到了痊愈，他的信心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建立起来。我想我们最后看两个地方的经文，大家就能够体会，再来体会一下这个神的医治，好吗？我来分享一下。好，我们来看这两个地方的经文。一处是在以赛亚书53:4-5，这里的他是预表的耶稣，就是指向将要来的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还没有降生啊，但是他已经是预表耶稣，说他就是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来是为了让我们的罪得到救赎。那他来为我们做，他受，为我们受罚，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得了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单指着肉体的平安，而是我们心灵上的那种平安。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这个心灵的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个医治也不仅是身体，也包括心灵。所以这个是指着耶稣说的，他可以来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他可以安慰我们，他也可以让我们的病除去。那诗篇当中147:3，这里还有一处是指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就是神啊，就是耶稣的天父，耶稣的父，天父，圣父，也是神其中啊，其中他所做的，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扎他们的伤处。可以看见神，比如说耶稣，他对我们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全人包括心灵，包括肉体。就像这个女人，血肉的女人，她的肉体得到了医治，她的心灵不再是与神隔绝，她成了，因为相信她成了神的女儿，得到了平安。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希望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识，对我们的主耶稣有个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也可以像今天开始那首歌唱的一样，我们放心大胆的把我们所有的难处、疾病、痛苦带到主恩的宝座前来求、来祷告。就像这个血肉的女人，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她都要去到耶稣面前求，不敢当众的求，她心里面在求，我只要摸一下就好了。但是体恤人的主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朋友，不管有多大的难处，到主面前来求，主必垂听，主必医治。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希望朋友们能够在微信群里面来给我们一些反馈，或者说个别的找我们老师来反馈我们这种形式怎么样分组，然后集中，然后以讨论为主，然后有一些见证，这种形式希望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或者是有些改变或者时间的长短各方面的，都希望能听到你们的建议和很宝贵的意见。我们才第一课，我们还有十几课，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越来越能够帮助到大家。谢谢朋友们。
我想起那个刚才小组里 若红还提了个问题啊，我都没有那个忘记把后面半道那个答案那个讲出来。不过在大组里面也一样，就是提一下，在旧约当中所规条的，如果是患漏症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皮肤疾病也好，算是不洁净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当中，还有没有啊这样的规条呢？还算不算是不洁净？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尤其对于信主的人来讲，还算不算是不洁净呢？是不是若红？若红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是吧。就是说，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这种说不洁净啊，什么东西有病啊，那如果别人碰到啊，就是也会就是不干净啊，这种还有这种讲法吗？现在
音
乐里面
是不是事情传道给我们那个解答一下，可不可以？
嗯，我在等着大家说呢。现在我们应该是没有不洁净这种说法。但是我们现在传染病还是有啊，我们只是叫它传染病，不叫它不以洁不洁净来诊断说这个病或者说这个人。那旧约它是因为有它当时的有它当时的一个背景和那个历史环境，因为当时的卫生条件各方面，包括医病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的简陋，或者说环境条件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嘛。所以在旧约当中，神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条例来区分洁净和不洁净。一方面就是说当时的包括人的排泄物，包括有一些牲畜的血和尸体都论为是不洁净，不让人去触碰，神有明确的条例律例来规定不能触碰的。是出于一方面是出于神的爱，因为这些对人的身体健康是很不好的，所以神定那些都是不洁净，你们不能够去碰。但是现在我们不会去提，现在我们不会去提不洁净嘛，因为我们现在的条件啊、环境啊各方面，条件啊、环境啊各方面不存在说卫生还至于要那样。当然还有一些贫穷的国家啊、边远的地区。但是普遍来说，我们现在不再以这个洁净不洁净来诊断一个病，或者说来看待一个病人，不这么适用这种说法了。但是我想我现在只能这么回答，因为我现在很有限的一些理解，我可以再去看查一些旧约的一些的解释。
我想试一下哈，像这个雪崩呢，刚那个世新传道开始也讲了，它是一种女人那个经血不断的流造成，它这个现在不应该是传染，在那个时代说是摸什么东西碰什么东西，甚至它坐的地方都是不洁净的，甚至就是传染，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从医学角度来说不是传染。而且像这个它属于经血，它有时候子宫的这个情况，甚至有瘤什么，还有什么甚至有感染，各种情况都可以造成哈。甚至很多就是很年轻小姑娘，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有一个，她就是人一直就是尿流的，最后怎么解决都不知道，那就是造成的原因很多。首先就说不是说是传染的，不是就是一般的传染，我们有消化系统传染，有的空气的传染，有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戴有口罩啊，穿衣服啊，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消化这种就是粪便或者这个血，戴手套，这种它这个情况属于传染病。我就大概就是说一下这个。
因为我再补充一些，就是在旧约当中神定了那么多的律例，就是定为洁净一些牲畜一些血。你们不要碰。神爱那些人，神爱那些人给人有些的界限，是为了在让人在界限以内得到保护。因为人的知识的有限，因为人的对医学对卫生的不看重，所以呢如果他们触碰那些东西的话，很容易就被传染，很容易就蔓延瘟疫，很容易就得病。
所以神呢必须要用一些的律例给他们定下这个界限，不洁净的你们就不能碰。但是为什么慢慢的医学的发达，环境的改变，我们现在不再以此为定，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嘛，传染病会传染，我们都知道要自己保持卫生，都需要自己远离这个传染源这些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再用这个不洁净来限制人，你不能够去接触这些人或者不能够去碰那些东西，现在不需要做这些的规定，因为我们现在科技的发达，人的知识的增长都不需要。但是古代那个时候，远古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从埃及逃荒逃出来的那些人，他们根本就是混乱的环境啊，各方面对他们来说没有这个卫生意识。所以这个不是我乱说的，这个是我们旧约的以前学旧约的时候有讲到过的，就是说神好像是很严苛责，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啊，这个也是脏的那个是脏的。其实他们那时候的人，他们不能知道神是多爱他们，因为如果越界他们就可能得病了。啊，若红的问题不知道有
谢谢谢谢啊，主要就是确认一下，不是对说对于某一些疾病的人出于嫌弃的那种态度。
哦，不是嫌弃的话是人。人对这些人的态度，不是神。神是要保护人的，神是要医治人的，神是要让每个人感受到爱和被接纳的，只有人才会这样来对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感谢神。
正好那个热火，我觉得这问题问的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在新冠期间，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14天的这个隔离，而且其实这个正好也就可以追溯到旧约的时候，就是他的律例里边就是很清楚的说，你要先隔离7天，然后及时检查没有好的，然后再隔离7天，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隔离14天的一个来源。就是你这样看的话，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神已经把这些就是关于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些条例，已经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了。
对弟兄的分享很好，就是如果我们读旧约读利未记我们就会看见那个其实许多的那个条例呢，关于洁净的条例非常的细致啊，比如说大麻风啊，如果一个人被确诊为大麻风，就认为就是被定为他是不洁净的。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他说他的病是可以传染的，所以呢他要隔离，他要比隔离多少钱？隔离7天，如果不好去再去检查，如果不好再隔离7天这样来检查。
嗯，是。
刚才就像洪才道刚才讲的，就是说神看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所以呢神不会歧视那个不洁净的人。只有人才会去歧视他。
是，而且旧约当中，夏晨老师刚才说的，有很多不洁净的条例是非常的细致到什么动物能吃，什么动物不能吃，什么鸟不能吃，这些鸟是不洁净的。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些的传染病，确实有一些的传染病是因为人吃了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知道啊，有些野生动物人吃了之后就有了传染病了。那我们很奇妙的是，我们能够在圣经当中去发现那些野生动物竟然是在旧约条例当中被神定为不洁净的。比方说蝙蝠，比方说有一些走兽是不能吃的，神在那个时候就说了不能吃的，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但是现在的人呢什么都吃啊，那吃了之后呢，果然当我们再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原来神在那个时候就说了不能吃了，那我们今天的人什么都敢吃了呢你看神的爱，神知道我们人这个罪，所以他很早就把这个界限定好了，是出于爱，不是出于限制，或者说出于要惩罚我们但是他只是出于爱，为了保护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的保护，不知道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 感谢神。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一面，不是降灾祸的一面。所以在一切的神的命令、神的要求、神的嘱咐面前，我们都要去思想，这是神出于爱的命令，出于爱的嘱咐，出于爱的要求。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在这个 boundary 当中的那种平安。感谢主。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可能还没有讨论够，意犹未尽啊，没关系，我们每一课都会有讨论的，一定有讨论。今天没有机会发言的分享的朋友呢，下一次发言分享。没有人会嫌弃的啊，放心吧。感谢主，他就在我们当中。
离开。
感谢主。
哦，行 ，OK。
好。
真是天父，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这么多的慕道友来送到我们面前，求你的灵，真是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特别的就是来装备我们。这个老师们，让我们这个每讲出去讲出的话都能打动我慕道的朋友，有从你而来的那种恩典的话语，让这种话语能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常常在来提醒他们。真是天父，求你真是保守我们每个人的以后下一星期的每一天，让我们每天的思想，我们今天要学的，你是我们真是我们那个人类的救主，我们的医治的主。真的天父，你是爱我们的，求你就是不要放弃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求你真是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真是我们不能做什么，求你的灵就是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来让我们真的感受你的灵。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不配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